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西雅图的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自从进入了七月之后呢，我们所谓的三伏天就正式的来临了。我感觉啊，每天早上一起床，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明晃晃的太阳，它从窗户的缝里透进来。早上起来呢，就特别的热，一直要到下午六七点，这个温度呢才会下去一点。其实我来西雅图之前，听说西雅图365天呢，有300天都在下雨。所以那个时候，我以为西雅图它是一个一整年都没什么阳光的城市。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就被迫留在西雅图过了这个夏天。那我觉得只有真正的在西雅图过完这一整个夏天呢，我才能感觉到其实呢，西雅图它还是有天气很热的地方，而且呢，它的天气热起来呢也不是开玩笑的，对吧？虽然西雅图的夏天呢不像加州的夏天一样给人一种非常直爽激烈的感觉，毕竟我们七八月的温度可能和加州四五月的温度差不多，但是呢，它同样让我特别深刻的体会了一下，就是你处于夏天的那种躁动呀，或者是闷热。其实西雅图的很多公寓呢都是没有装空调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就确实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因为每天呀，一坐在那个桌子面前，就感觉四面八方能吹过来的风全都是热的，就算从窗户上吹进来呢，基本上也是没什么用的。然后我就想，要不上网去买一个小风扇吧。想了一下呢，又觉得好像不是十分的有必要。毕竟西雅图它的这个夏天呢，就特别像我们平常会得的一个小感冒一样，就来得非常快，那去的呢也特别快。基本上到九月中旬呢，就算是又步入新的一场雨季了。所以说没有空调呢其实也无所谓了，昼夜温差呢在西雅图还是很大的，所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像国内那个样子，就没有空调的话就特别容易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然后其实打开窗户的话呢，在夜晚就会比较的凉快一些。说到底，我觉得在这个夏天里我受到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天气热的话呢，我的胃口就变得不是太好了。以前呢，我的三餐是比较规律的，基本上就是早餐8点，午餐12点，晚餐6点这样吃的。而且呢，一般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我是三餐就是每一顿都会去吃的，就是不会说是把2顿合成1顿这样子。但是呢，在进入了夏天以后，我觉得饮食呢它就肉眼可见的变得不规律了。因为首先一个是放暑假了嘛，所以呢早上起的就没有特别早了，大概就是9点啊10点这样子。所以吃了早餐之后呢，再加上你其实到中午这一阶段嘛，可能大概率也是不会出门的，所以中午就会觉得也不算很饿，那我就只会直接跳过就是吃午饭这个环节。但是呢，不 不吃午饭就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后果，就是到了下午3、4点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饿。因为我呢是习惯下午就是进行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健身，然后我在健身的过程中呢就会很容易因为中午没吃什么东西，感觉胃里面有点空空的，就在健身的时候就会已经是特别想赶紧健完身去吃肉了。那这样一想呢，问题就来了，对吧？晚上呢可能就会吃的很多。像我这样的饮食情况呢，作为假期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它肯定也是非常不规律的。不过这种不规律呢，它其实可以算作是一个夏天的一个正常现象，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夏天综合症这样子。那大家在夏天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饮食呀或者是生活作息方面的困扰。有一些朋友在夏天呢会不自觉地感觉到白天乏力、睡眠不足、精神不好、抵抗力下降，在饮食方面也经常提不起兴趣，常常就觉得自己并不是很饿，可能一天呢才吃一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冬天里特别喜欢吃的火锅、烧烤之类的东西在夏天呢就变得特别腻，好像就是一块肉放在那里，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所以呢我们会常常把夏天食欲不振形容成苦夏。苦夏呢其实是一个医学术语，就是指在进入夏季以后，由于气温升高出现胃口下降、不思饮食、进食量相比于其他季节明显减少，并伴有一定体温低热、身体乏力、疲倦、工作效率降低和体重减轻的现象。苦夏其实并不是一种病，但是呢由于个人的体质不同，夏天对于每个人的影响也是不太相同的。有的人可能受到的干扰比较严重，甚至还需要临床就医。一般能够引起我们进入苦夏阶段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体质因素，平常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较弱，如果饮食失节、饥饱失宜、偏食生冷损坏肠胃，这个时候抵抗力减弱，那就很容易患上苦夏。另外一种是气候因素，夏天天气炎热，空气中湿度较高，夏季炎热的湿气就会趁虚而入，我们白天在烈日炎炎之下，夜晚呢习惯于纳凉露宿或者是吹风扇、开空调过量，那这些呢都会让我们非常的容易得病。我们常常感觉在夏天没有什么精神，不太想吃东西，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把我们的胃口给压制住了。但实际的原因呢却恰恰是反过来的一个逻辑，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科学的去规划自己的饮食，导致脾胃受了一定的影响，从而精神不佳、饮食不振，那一个消极的恶性循环就这样产生了。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苦夏，是什么东西在苦，也就是入夏之后我们的哪些脏器最容易受到伤害。实际上苦夏苦的不是心、肝、肺、肾，而是脾以及胃。当我们在炎热的天气里生活，对其他脏器的负面影响其实都不算太大，唯独呢对脾胃非常的容易造成伤害。酷暑炎热会让人喜欢待在比较凉快的地方，没事吃个冰淇淋、喝一杯冰冻饮料，在家吹空调、 晚上睡觉不盖被子的这些习惯。而这些举动呢，其实都不会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但是对于脾胃却是极其的不利。因为脾胃的特性是喜温热，厌寒凉，这种特性呢，它又是不随着季节的更变而改变的。所以在夏天，我们喜欢吃凉性的食物，与脾胃厌凉性就发生了一个矛盾。在这种矛盾的季节中呢，脾胃的运化功能会降低，人体的营养吸收功能也就大打折扣。为了人体活动的需要，就要动用身体的积蓄，那体重减轻就是自然之中的事情了。由此我们可知，我们只要尽量去避免我们的脾胃受凉，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苦夏的毛病了，也就是少喝冰饮，少吃冰淇淋这类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饮料呢，我们最好就是可以放在室温下静置一会儿，等它没有那么凉的时候呢，我们再去饮用。不过虽然说我们在夏天会有食欲不振的情况，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补充蛋白质。蛋白质营养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的健康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虽然说夏季的消化功能不如其他季节好，但也不等于说是夏天我们补充不了营养。夏天的补呢是清补，清补就是选用具有一定驱暑生津功能的食料来补充我们人体的消耗。很多营养学家主张的原则呢就是清淡，就是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呢，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那些非常容易被我们的消化器官接受，而且这个营养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利用，并且富含丰富蛋白质、微量元素与微生物这样的一种食物。例如牛奶、鱼类、豆制品等。那这些食物呢，就可以向我们人体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成分。在夏天呢，我们食谱的味道也不用太重，清淡呢是一个第一原则。比如我们最好不要去饮那种烈性的酒，不要用过浓的调味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夏天的饮食呢，应该以清补、健脾、去暑化湿为原则。我们应该选择那些具有清淡滋阴功效的食物，比如鸭肉、鲫鱼、虾、瘦肉、菌菇类等。那我们还要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夏天呢，它对我们人体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会让我们中这个暑湿之毒，也就是说会让我们体内积攒一些湿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去吃一些可以清热去湿的食物，比如丝瓜、苦瓜、草莓、西红柿、芹菜等等。一些苦味的食物呢，比如苦瓜、苦菜、百合等，它们呢不仅能够帮我们清心除烦、醒脑提神，还可以增进食欲、建立脾胃。那很多科学研究也证明呢，苦味的食物中含有非常丰富具有消暑、退热、提神功能的生碱、氨基酸、苦味素、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而且呢，夏季里面饮食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少钠多钾。本来呢，钠与钾都是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元素，但生理作用不一样，钠主要以盐的方式来存在，摄入过多可能会诱发诸如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等多种致命性的疾病，还可能增加糖尿病、 骨质疏松症等发病率，并且呢与癌症的发病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当我们去提高我们人体细胞中钾的含量、消解钠的含量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能够降低上述这些疾病的发病几率，而且还能防止正常细胞的变异，甚至呢能够促进癌细胞改邪归正。也就是说，少钠多钾呢可以做到防癌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的一日三餐最好吃得清淡一些，每天的食盐量呢最好也不要超过6克。这个不仅是夏季的一个饮食原则，同样呢也适用于其他的季节。补充水和无机盐，可以使用含钾高的食物，比如水果、蔬菜、豆制品、海带等。那我们知道了夏季比较合适的饮食方向之后，同时也要注意一下夏天要尽量避免的一些食物。这些食物总体来说一共有7类。第一类是温热性的水果，比如荔枝、桂圆、樱桃、番石榴，这些水果呢它们都是属于温热的。如果食用过量的话，除了会不利于人体的健康之外，同时还会非常容易导致我们上火。第二，我们要少吃坚果，坚果吃多了的话也会出现上火的现象，比如像腰子、松子、瓜子这些，因为在坚果中含有比较高的热量，如果不注意过量食用的话呢，就会使体内产生过量的内热，从而导致上火。所以我们在夏天吃坚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量。那50克的坚果呢，所含的热量就相当于一碗大米饭了。第三，我们要少吃肉类。这个我知道对大家来说呢可能是有一点残忍的，毕竟没有肉的生活呢感觉真的是少了一些滋味。夏天高温天气如果吃过量的肉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体内钙浓度太低，同样呢也会增加我们易怒以及暴躁的一个倾向。而且吃太多肉类食物还会导致我们血管硬化，进而生成高血压，而血压增高呢它也是造成人情绪不太稳定的一个原因。第四呢，我们是要少喝一些比较补的汤，比如鸡汤这样。我们刚才提到了夏天我们需要补身体，但是是以清补为主，像乌鸡、老母鸡这样的温补汤呢就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最好呢是选择鸭汤或者是鸽子汤。第五是少吃糖，如果大量的糖分进入体内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当血糖过高时，一方面呢会促进皮肤上的细菌生长，会容易引起痱子等皮肤炎症，尤其是我们夏天呢可能我们身上会经常出汗嘛，那汗液呢沾到皮肤上呢它也是会促进细菌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的物质，打破了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让我们身体变成酸性体质，从而免疫力能力就下降了。第六种不能吃的食物呢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少吃冰冷食物。使用冰冷食物的话呢，我们的口腔会受到一定的刺激，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的降温，有时可能还会出现麻痹的状态，会刺激咽喉，引起咽炎或牙痛等不良反应。同时呢，也会刺激脾胃，导致胃液分泌而使食欲减退，造成我们消化不良、厌食等症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少吃油腻的食物。 夏季的饮食应该以清淡平和为主，吃太多油腻的食物会加重我们肠道的负担，大量的血液呢就会滞留在胃肠道里，输送到大脑的血液就会相对减少，这样我们会感到腹胀，人体呢也会更加的疲倦。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大概的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的方向之后呢，就能有针对性的去安排我们的一日三餐。我根据平时的经验呢，为大家总结了一些我们平常生活中可以常吃又比较好做的一些菜谱。那在这之前呢，让我们先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夏天应该吃点什么，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其实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呢，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那我们先从早餐开始说起吧。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晨呢，它不仅是一个精力充沛旺盛的时间段，同时早餐呢，它也是三餐中分量非常高的一餐。俗话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呢要吃少。早晨当我们经过8个小时的睡眠以后呢，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精神，那上午的学习工作效率呢也会比下午可能要高一些。但是有一些人为了赶时间呢，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学生啊，他就很容易会把早餐给省略掉。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不吃早餐工作学习的效率反而会下降。我们的胃呢就好像一个食物加工的袋子一样，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它都会经过胃的消化吸收这样的功能。那当我们的胃里没有食物的时候呢，时间久了我们可能就会感到胃痛，而且呢，如果没有食物给我们供给能量的话呢，常常还会出现头昏、无力、心慌、出冷汗等。所以早餐呢是一个万万不能缺少的步骤。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吃 brunch 的习惯，就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忙嘛，或者是说在假期周末就会 起得比较晚，所以呢就会把早餐和中餐融合到一起吃。而且呢，西方很多国家它的这个 brunch 的文化又是非常悠久而且又完整的，我们经常还能挑到就是比较不错的 brunch 饭店。而且这些饭店呢，它也不像是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吃的那样，就是可能随便把两餐搭配到一起就完了。那很多的 brunch 饭店呢，其实他们会有就是很多精心搭配的那种套餐啊，去让你选择。其实科学界呢，它对于就是这个 brunch，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早午餐是否健康，并没有绝对的定论。也就是说，目前呢还没有科学的研究去证明早午餐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所以大家偶尔的吃一下这个 brunch 呢，其实也不会对身体带来太大的危害。但是对于上班族和上学的朋友们呢，我的建议还是大家尽可能的就是去吃一个比较正常的早餐，就是在正常的时间段内来吃一个搭配啊营养都比较均衡的一顿早饭。因为早晨呢，它对于精神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大家进入学习工作状态的时间也会比较早，比如有的人八九点就要上班啊，不像周末那样能够睡到九点或者十点。那这样的话呢，长时间的空腹不仅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可能还会在学习啊或者是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因为饥饿而分神，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的效率也会不是很高。那说到夏天的早晨呢，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不太喜欢吃那些会特别热的一些食物，因为呢可能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家里有空调的话，可能会设一个定时，就比如说让它在半夜三点或者四点就自动关了。因为早上呢它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的热，对吧？而且如果我们就是彻夜吹空调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并不是特别的好。那虽然早晨呢它的气温是比较低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在出门之前呢就是尽量就是保持一个身体啊非常清爽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我们去吃那种比较热的食物呢，就很容易会流汗嘛，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精神劲头就有点被这个影响。就比如说我们北方人呢，在一年四季都特别喜欢喝胡辣汤，然后吃油条、韭菜盒子、水煎包这一类的。那这些东西呢，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好吃的，但是营养价值呢，其实也就比较一般。而且如果是夏天吃的话呢，就很容易吃完之后就出一身的汗嘛。尤其是当我们早上喝热汤的时候，会觉得胃里啊到头顶都有一股火在烧的一样这样的感觉。所以处在夏天呢，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吃一些比较温和的早点。首先呢，我们要明确早餐营养的需要。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丰富的品种类型，均衡饮食，做到营养全面。第二，早餐中呢必须含有碳水化合物，用来补充我们这一天足够的能量。第三，必须要补充维生素，因为维生素呢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要营养物质。而且维生素在早餐的时候，它的摄入吸收率是最高的。我们先来说一说早餐的主食。主食的话呢，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碳水化合物了。那我们在国内生活，如果不是食材比较丰富的话呢，其实早餐一般很少会去选择做中式的早点。所以大部分人的早餐呢，可能就是以面包为主。 面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百搭的早点，也特别适合夏天，尤其是全麦的面包。它的口感呢既不腻，吃了之后呢也不会有太多的饱腹感，而且呢也是减脂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干吃面包其实它没有什么口感，所以把面包做成三明治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做三明治的话呢，我们在配菜的搭配上呢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了。不过我们的这些方法呢，最好尽可能的按照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来搭配。比如除了碳水化合物，我们还需要蛋白质和维生素。补充蛋白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三明治里面放一个煎鸡蛋，或者我们也可以放一些肉类，比如鸡胸肉、金枪鱼、鳗鱼、蟹柳。那这些肉呢放在面包里做成三明治都会是比较清淡又比较好吃的。有的超市呢还会卖一些低脂的火腿，喜欢吃火腿口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去买这种热量不是很高的作为早餐来吃。这几种肉的口感呢都会相对来说淡一些，早上吃呢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肥腻。最后一个营养成分维生素呢，我们就可以用蔬菜来补充，一般放几片生菜和黄瓜都是可以的。紫菜甘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吃起来的口感是脆脆的，没有特别重的味道，也非常适合夏天的早晨。一个三明治的内容搭配好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刷一层酱来丰富它的口感。我比较推荐的一种酱就是纯天然的牛油果酱，就我们可以在超市买到的那种普通的牛油果，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对着它切成两半，把它的果肉呢从它的皮里给挖出来，压在面包上呢就能抹成一层酱了。那为什么要推荐牛油果呢？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淡的，没有过重的甜味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它就是一种比较清香的这种植物的一个味道。而且呢它又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油脂，从营养层面来说呢也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食物。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三明治呢可能会觉得里面放的肉没有什么味道，那这有可能呢是因为我们只是简单的把它处理了一下。想要做味道比较好吃的三明治呢，我们只需要添加一步就可以，那就是提前一天把我们需要的肉给腌制一下，尤其是鸡胸肉。鸡胸肉不加任何调料的话呢，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淡的，那我们就可以提前一天把它给腌制一下。有很多味道呢就是可以供我们来选择，比如我们可以腌制成奥尔良风味、蒜香青柠，或者是日式照烧味，那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比如我们拿这个蒜香青柠口味来说吧，我们需要用橄榄油、生抽、蜂蜜各加一勺，加柠檬汁三勺，蒜末两勺，盐四分之一勺，再放一点香菜，放三片柠檬。我们把混合好的调料呢就是裹在鸡胸肉上，放在一个密封的保鲜膜里，在冰箱的冷藏里存放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再给它拿出来煎一煎，这个鸡胸肉呢就会变得特别有味道了。所以说呢腌制啊它真的是一门很值得研究的学问，就大家没事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去尝试把不同的调料搭配在一块儿，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新奇的味道可以搭配出来。说完了早餐，我们再来说说午餐。午餐的选择呢就更多了，而且它又是一个非常需要补充能量，需要我们去吃饱的一餐。 所以我们就不用像去考虑晚餐那个样子，就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吃，那个也不太适合吃之类的。因为晚餐呢，它离晚上睡觉的时间是比较远的，而且这个中间呢，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有一定的运动，所以吃饱腹呢，也是对晚餐我们少吃的一个铺垫，也是我们对这一餐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其实夏天的中午呢，就往往感觉是最没有什么食欲的，因为在午后嘛，一般气温它也是到达了顶峰，我们就是不仅能从物理上感觉到这个周围的热气儿，也觉得心里好像也有一股气儿似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说凉皮啊、凉面啊，这样呢它是比较清爽的食物，因为它不会让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满头大汗，对吧？同时呢也是能饱腹的。尤其呢是面条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去精心搭配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把面条做成一个营养特别均衡的一道菜的。我中午呢经常会吃的一种面条的做法就是韩式的凉面，以前我是在店里吃过，就觉得它特别酸酸辣辣的，非常爽口。这道面食呢，其实我们个人在家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呢15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首先第一步，我们要选择一种面条。做凉面的话，我们要尽量去选择细细的圆面，因为我们的这个面呢，它是通过汤底来入味的，所以细面相对来说呢，它会更加的入味一些，而且细面相对来说呢，它也会更加的清爽一点。很多亚洲超市卖的那种整个包装的面条呢，在它的这个包装袋上，大部分呢都会有这个粗细的标志，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我个人觉得阳春面的厚度做凉面是非常好的，比这个再细一点呢其实也可以，但如果比这个再粗一点呢，我觉得它的味道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的好了。如果有朋友觉得白面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话，也可以选择用荞麦面来做。作为一个减脂神器来说呢，荞麦面真的确实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在我们煮面的这个间隙呢，我们就可以同时处理一下需要的汤底和配菜了。汤底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调料来做的，我们要在碗内加入2勺生抽、3勺陈醋、1勺糖、1勺韩式辣酱、200毫升的无糖雪碧，最后我们再加半碗放凉的白开水把它给冲开。这个底料的精髓呢就在于这个韩式辣酱，所以这一步呢是绝对不能省的。喜欢吃辣的朋友呢也可以多放几勺。那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这个雪碧我们一定要去放无糖的雪碧，因为有糖的雪碧呢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有一点过于甜腻。我其实呢就是用这个有糖的雪碧试着做过一次，就觉得这个面条它是像泡在糖水里一样，就并不是特别的好吃。我们把汤料准备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去切一些小菜。传统的韩式凉面呢一般会放苹果片、黄瓜丝、泡菜、卤牛肉、小西红柿和一个溏心蛋。其实这些菜呢我都是能接受的，但是放苹果片这个呢我是真的就不是很理解，而且呢我也不是很能接受把水果放到面汤里去吃。所以如果有像我一样就是不喜欢这样放的朋友呢，就可以把苹果这个选项给删除，我们也可以切一些胡萝卜丝来代替。喜欢吃日式拉面的朋友应该都还挺喜欢吃它里面搭配的溏心蛋吧。 鸡蛋这个东西呢，它简直就是面食的绝配，尤其是那种没有煮到全熟的鸡蛋，它里面呢会包着一点比较粘稠的蛋心儿。那最好吃的方法就是用筷子把它戳开一个小口，我们让一点蛋黄流到面条上，拌着这个汤一起吃，就会非常的香。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平常去做这个溏心蛋的办法。做溏心蛋呢，我们首先要调一个酱汁，酱汁呢就是我们用纯净水、生抽、白砂糖和盐就可以，水和生抽的比例是3:1，盐和糖的比例是1:2。那总体放多少呢？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有多少个鸡蛋和个人口味的咸淡程度来调节。一般呢，就是你做了几次之后就会掌握到那个最佳的比例，然后以后就每次都按照那个比例来做就可以。调好了酱汁之后呢，第二步我们就要煮这个鸡蛋了。我们先烧上一壶水，等这个水开了之后呢，锅里再放一小勺盐，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蛋放进去煮。要想把鸡蛋的这个生熟的程度煮到正好呢，我们可不能跟着感觉走，它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是一定要去严格掌控的。把鸡蛋放到这个沸水之后呢，我们可以煮上5到7分钟，5分钟就是5-6分熟左右。这个时候的蛋白呢是没有完全凝固的，也就是流心的鸡蛋。7分钟煮出来的话就是7分熟以上的，这个时候蛋白已经煮成了像土豆泥一样的那种质地，但也没有太熟。一般我们做溏心蛋的时候呢，7分熟就已经差不多了，再熟可能这个蛋黄就有点硬，口感呢也会打折扣。我们把鸡蛋煮好之后，可以放到凉水中静置10分钟，然后把它剥壳放到刚刚调好的酱汁。把我们的鸡蛋密封之后呢，在冰箱放它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吃了。那放冰箱的话呢，它是大概可以保存1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一次也不用煮的太多，以免呢就是1周之内可能吃不完。好的，下面再让我们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这个午饭呢应该吃点什么，那其实除了正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给自己准备一些甜品，或者是说喝一些汤，因为午饭嘛我们还是需要吃的比较饱， 这样呢，我们才有充足的精力去应对我们下午的学习啊，或者是工作也好。那在夏天呢，比较适合作为饭后甜点的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熬的绿豆汤。绿豆汤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解暑的食物。最重要的是呢，它是没有过多的淀粉含量的，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不会就是喝得特别撑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我夏天出门的话呢，其实回到家第一件事可能就是会喝一杯常温的绿豆汤。我觉得这个呢，它是比吃冰淇淋喝冰饮更加解暑的。最重要的呢，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家常的绿豆汤呢，其实它的做法也并不算很难，就是可能准备的时间呢需要久一点。我们需要准备的原料只有三个，也就是绿豆、水和冰糖。绿豆和水的比例呢，最好在1:8-1:12之间。也就是100克的绿豆，我们需要加800克-1200克的水。那在正式做这道汤之前呢，为了保证这个口感是比较好的，我们需要先把绿豆淘洗干净，然后给它浸泡一个小时。在浸泡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足这个水，然后在里面加入一些冰糖。冰糖的话呢，放60-80克就可以。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增加或者减少一点。泡了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一锅放到锅上给它架起来，然后呢我们就用大火烧开。烧开之后呢，我们就把火给熄灭，然后用盖子去给它盖住，焖20分钟左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它掌握好。我们可以用手机闹钟来提醒一下。2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次点火，再把它煮开一次，也是重复刚才的步骤。大火烧开之后，就把火停掉，给它焖20分钟就行。那这样两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勺子把这个绿豆给它捞出来，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完全的煮开花了。那如果还有部分的绿豆没有开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就是用上面的这个步骤再去给它重复一次。一般来说呢，这个过程重复大概3次，绿豆就会肯定开花了。那我们等到锅内的绿豆汤自然冷却之后呢，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去冷藏。这个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提前1天做，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喝到的绿豆汤就是经过充分冷却过后的。那除了绿豆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水果捞，当成午饭之后的甜点。水果捞它的原理呢，和早餐燕麦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就是只需要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切成小块或者是小片状，然后铺在这个塑料饭盒的底层，我们在上面倒一层酸奶。那这个酸奶的选择呢，可能会因人而异，不过我个人觉得很多酸奶它是偏酸的，就不太适合和水果放在一起吃，可能手工酸奶口感上来说会更好一些。我们铺完酸奶之后呢，可以在酸奶的上方再次铺一层水果层，就像三明治那个样子。我们铺完了之后，就可以最后加一点葡萄干、奥利奥碎呀之类的小料，作为一个点缀和丰富口感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晚餐。那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晚餐呢，就是一天中最豪放最潇洒的时候，因为到了晚上嘛，就是我们可以去尽情的释放自己。那晚餐吃的如果比较多的话呢，对人最大的危害呢，其实就是发胖。因为晚餐过后呢，我们的运动消耗是一天中相对比较少的， 肥胖呢，它是很多病的一个基本根源，比如像血糖高啊，或者尿酸高呀，这些呢与很多年轻人他的晚饭吃的多有关系，或者是脂肪肝、血脂高等问题，都和晚饭吃的比较多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晚餐呢其实应该就是去食用一些青菜呀、粥这一类的。正常的晚餐呢还是应该以清淡为主，荤素搭配。比如我们可以用清蒸鱼搭配一点青菜，吃点杂粮饭或者喝点杂粮粥，甚至煲汤都可以。但总体来说呢，应该遵循两点原则，第一点就是不过量，第二点呢就是清淡。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为了减肥啊去不吃晚饭，但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吃的太多。虽然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习俗里，晚餐呢一般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因为大家往往会选择在晚上进行家庭聚会啊，朋友之间一起小酌几杯这样。其实吃的稍微多了一点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只要我们饭后呢有一定的锻炼，也是可以去弥补一下的。那针对那些饭后一般会很少去工作和运动的朋友们呢，我的建议就是晚餐尽量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食物的搭配呢尽量简单清淡，像主食我们最好可以用粗粮来代替，少吃精米，比如我们可以用玉米、紫薯这种来作为主食。菜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荤素搭配，平常日常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像干扁豆炒肉、红烧茄子、青江肉丝、胡萝卜炒鸡蛋，这些比较简单而且又不会有很多脂肪的家常菜。我的话呢，晚上呢是比较喜欢做汤来喝的，因为汤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做成任何口味的，比如可以做成清淡的，也可以做成酸辣的，然后在里面可以加自己喜欢的肉菜或者是素菜。所以呢它其实是一种既能偷懒我们又能吃的比较丰富的一道菜，最关键的是它并不是很费事儿，像我们把食材一起下锅煮一下就行了。所以总体来说呢，少了腌制炒菜的这些步骤呢，它相对还是挺省时间的。而且毕竟很多西雅图的公寓嘛，它是没有空调的，在厨房待久了离那个电热壶很近的话呢，其实还是特别的热的。所以呢我就会想办法去尽量减少在那个灶台边就是待的时间。我最喜欢做的一个汤呢，它是一个酸辣口味的酸辣汤，非常的开胃好喝，而且呢也不用怕胖。做这道菜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来调一个酱汁，两勺生抽，半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陈醋，一勺盐，一勺黑胡椒粉。那我这个勺呢，它是比较中号的，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勺。如果是那种很小的调料勺的话呢，可能就要加倍来放。在这个酱汁里呢，胡椒粉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灵魂。无论是酸辣的汤还是鲜辣的汤呢，放一点这个胡椒粉都会让这个汤变得超级超级好喝。调好酱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边去备用。然后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我们做汤需要用的食材。首先我们可以煮一小块鸡胸肉，鸡胸肉的煮法很简单，我们用冷水把鸡胸肉下锅，放两三片姜片和料酒去腥， 料酒不用放得太多，大概一勺两勺就可以。我们把鸡胸肉煮熟之后把它捞出来，撕成小条呢就可以放在一边备用。我们在撕的时候呢，尽量把它撕得稍微细一些。在做汤之前呢，我们最好想一想要在汤里面放什么配菜。那一般我的搭配呢，就是荤菜、素菜加上菌菇类的菜。因为这种汤的自由度是蛮大的嘛，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放什么。提前把自己想放进去的菜准备一下，切好备用，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汤了。我准备的食材呢，有胡萝卜、火腿条、黄花菜、海带丝和金针菇。第一步，我们在锅内先烧好热油，把胡萝卜和火腿条翻炒一下。胡萝卜呢，它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可能有朋友会水煮或者生吃，但其实它炒一炒呢是最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富含胡萝卜素，而这个胡萝卜素呢，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是不容易溶于水，但是很容易溶于油脂的。所以当我们放油炒的时候呢，胡萝卜里的营养物质才能被充分的利用和吸收。在我们炒到七八分熟之后，就可以加入一点清水煮。煮的期间，我们放入黄花菜、金针菇、海带丝和刚撕好的鸡胸肉。鸡胸肉撕的细一点的话，它会更入味儿。如果撕的太大块呢，它吃起来口感就会比较柴一点。等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放进锅里煮好之后呢，我们就倒入刚刚调好的酱汁，撒上一点小米辣，然后再倒入搅好的鸡蛋液。如果是一个人吃的话呢，差不多打一个鸡蛋就够了，因为汤里面的东西呢已经是很丰富了。最后等鸡蛋熟了呢，我们就再撒点葱花、香菜就能出锅了。这个荤素搭配的汤呢，可以算是一道主菜。那一顿晚饭呢，它只有主菜是肯定不行的。下面我再教大家做一个同样也是不怕吃胖的主食，也是一种我非常喜欢的主食的做法——紫薯蛋饼。先把紫薯去皮切成小块，放到锅里蒸熟，然后打两个鸡蛋，搅半勺盐，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两大勺面粉再搅匀。搅匀之后可以用漏勺过滤一下，让液体更加的细腻，把大颗的颗粒给它过滤掉。然后我们就把鸡蛋液倒入锅里，不用搅散，让它自己成为一个蛋饼的形状。在做鸡蛋饼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把紫薯放到锅里面去蒸。把紫薯蒸到筷子一戳就能掉的程度呢，大概需要25到30分钟。喜欢吃硬一点就可以少煮几分钟。我们把煮好的紫薯压成泥，平均的抹在蛋饼上，像卷鸡蛋饼一样把它整个卷起来。如果紫薯本身不是很甜，也可以在压的时候加一点点牛奶。卷好之后，我们从横切面把它给切开就行了，宽度呢大概有半个指节那么宽就够了。那这样的话呢，一道好吃又不胖的紫薯蛋卷就做好了，它的口感清清淡淡的，很适合炎热的夏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从节目里学到一些做菜的小技巧，也希望大家在夏天都能拥有一个好的胃口。祝大家周末愉快，再忙也不要忘记好好吃饭哦。下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